爸爸，你觉得我漂亮吗？其实穿的这个衣服呢，用我的语言来形容呢，类似于奇装异服。
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孩子，你现在穿的这个和你自己的自身，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两个概念。
现在的这些媒体和广告呢，设定了一个不现实的审美标准，是大多数的女孩、女性所达不到的那样的一个标准。
圣经上一再宣扬的是内心比外表更重要，但是现在世界上绝对是背道而驰。
我们是要把属天的价值观告诉我们的女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的是内心。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我家女儿》。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
安好跟日新继续跟大家来聊养育女儿的话题。随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作为我们父母呢，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女儿会有容貌上的焦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美丽。你像我自己的女儿六七岁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她穿一件不知道在哪看到的类似的衣服的时候呢，站到我的身边就会问我，爸爸，你觉得我漂亮吗？其实穿的这个衣服呢，用我的语言来形容呢，类似于奇装异服。她应该是在网上一个视频上看到的，她看到其他女孩们穿，那些女孩们觉得那样的衣服漂亮，所以说她就学会了，她也认为这样的衣服也很漂亮，所以穿上来就会问我。我只能说你长得很漂亮，但是你穿的这件衣服呢，爸爸不认为它是漂亮的。他就是说，哼，你就是不喜欢我的衣服吗？当然了，他也不是真的生气，但是他扭头他就走了。所以说你看，我女儿才六七岁，她就经常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相信呢，对于大多数的女孩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自己容貌的焦虑，打扮上的还有穿着上的这些焦虑一定也不少。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父亲，我们怎么来看待女儿出现的这种容貌焦虑的现象或者是心理。
这种容貌焦虑肯定跟媒体上面包括流行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审美和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每一个生活在当中的女性多多少少都会受这个影响。咱别说女性，就算是男性一样是受这个方面的影响。什么样的男性会比较帅，什么样是有男人的气质，这样我觉得男人也会对这个比较关心。所以说如果说女性对这个都很关心，咱们儿女处在这个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对这个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个就是说，他是希望通过周遭的父母、同学或者说朋友，还有他周围其他的一些人对他的这种反馈，形成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么一个认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作为父母，我觉得尤其是初中以前吧，女孩子跟父母这边的确认，跟父母的这种紧密的关系，尤其对这个孩子形成他这种审美观非常重要。因为到了初中以后，可能他会比较多的跟周围的同学，尤其是女同学产生互动以后呢，他会从那些角度得到更多的确认或者说信息。但是当他们小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安好弟兄刚才那个例子一样，就是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孩子，你现在穿的这个和你自己的自身，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两个概念。你自己本身出色、美丽、非常好，那么你就算是穿一个相对来说保守的衣服，你一样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美丽的女孩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因为圣经里边，无论是从那个旧约里边的撒母耳记，耶和华让这个撒母耳 去高丽大卫王的时候，萨穆尔他的选择开始，大卫都没在家里面，他在山上放羊，他父亲领来那几个儿子，那个每一个人到萨穆尔的面前，萨穆尔都觉得高大英俊，都会觉得那些人是神选择的对象。但是神实际选择的跟萨穆尔他选择的是不一样的。神选择的大卫虽然也是面带红光，但可能从身高上来说不见得有他那几个哥哥高，可能没有那么威武那么雄壮，但是他的内心是神真正看重的。
是
包括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也是身高比众以色列人都高一头，按现在的话说应该是高富帅的，应该是这种类型。但是通过扫罗他从被神高立到他最后被神所厌弃，那么也可以看出来神重视的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表，而且外表好并不是一个真正靠得住的一个指标。扫罗就是外表真的是非常出众，但他后来还是倒下了。那么同样这个事情如果搁在现在的这个女孩子身上，我们的女儿身上更是这样。世界上是跟神圣经上现在是背道而驰的，圣经上一再的说不要看外表，不要看外表。而且我相信主耶稣那十二个门徒应该也都是五大三粗的，你像彼得啊，那门徒里好多都是捞鱼的嘛，多数都是干体力活，那个光着脚然后光着膀子就这种的大老粗嘛。但是圣经上一再宣扬的是内心比外表更重要，但是现在世界上绝对是背道而驰，就是说内心呢、你先不用管，也不想管那些。你外表好你就有卖点，你外表好我们就可以包装你，你外表好你就值更多的钱。因为很多的女孩子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影响，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相关题材的这种研究或者报告或者这种调查发现什么呢，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结论就是，无论是男性和女性，他们的外表跟他们以后的财富，跟他们以后的成功，跟他们以后受人瞩目，跟他们以后在社会上的地位很相关。你的外表好，外在条件好，不管你的内心，你的工资要高，也甭管这个是不是心是什么样的心，他可以嫁一个好老公。前十几年之前特别火的一个品牌叫做维多利亚秘密嘛，女性内衣的品牌，它就是每年搞这种走秀，穿上性感的衣服在台上走，就告诉世界说，你看穿上我的衣服就可以像台上走的这些女性拥有这样完美的身材。所以无论是男性女性，尤其是女性，女性更容易受到别人的言语眼光，别人的这种看法的影响，所以女性受到现在社会上这些对于身材对于外表对于外在这种影响就更大。那么也难怪有一个研究嘛，那就是从2024年以来对自己体重和体型非常满意的只有 13%， 认为自己是属于基本属于完美属于特别美丽的只有 2%，而超过一半的女性她们都觉得我讨厌自己的身体。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大家完全关注外在，重心不在自己的内心上。内心是怎么样除了神知道，那谁还能知道？所以更多人就在乎外在的这些东西。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女儿，她们因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她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受到这个影响。打开电视，电影中的女性，然后选美演绎，你看到 MTV 那些音乐的录影里边那些女性，无一不向你展示现在所谓主流世界对女性身体的一个价值取向。我们的孩子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他肯定受这个很大的影响。
是现在的这些媒体和广告呢，设定了一个不现实的审美标准，是大多数的女孩女性说达不到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你看日新兄刚才说了那么多现实中的例子，实际上现在还有一个隐形的但是却是非常影响女孩子们容貌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就是所谓的现在这些短视频平台上的这些网红们。这些网红们他们有的是换着妆的， 变着样的让自己在出镜的时候出奇的漂亮，涂了什么样的化妆品，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妆容，整了什么样颜色的头发，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做，然后怎么变得漂亮。更有甚者呢，有些人呢就把自己整个的变装过程都如实的拍了下来，明明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中老年的女性，但是在滤镜面前，在各种化妆品的面前，在媒体面前，变装术面前，就变成了一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少女。想一想，如果她不公开自己的一个变装的过程，心是单纯的女孩子绝大部分都会认为，哇，她怎么长得这么漂亮，我怎么才能够像她这么漂亮呢？哦，我得穿跟她一样的衣服，用跟她一样的化妆品，梳跟她一样的头发，做跟她一样的眼睛，甚至是有些还要去做整容。看，这就是现实的周遭的世界给我们女孩所带来的这种残酷的影响。短视频、影视作品、选秀综艺节目，甚至女孩们所看的书籍、动画片，甚至她们所玩的玩具，都在向她们传播着应该要变得漂亮，这样呢才能够被多数人所喜爱，都关注外在也不看内心。所以说媒体传达的这种外在这种美，就给我们的孩子真是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焦虑。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处这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对女儿们她们的价值导向就是要关注外在，要关注所谓的主流媒体上对她们传输的这种女性的审美，这个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而我们作为有信仰的基督家庭，怎么样去处理这种现状呢？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家庭中安全的心理的港湾，让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安全的感觉，认为自己是一个美丽的人。而这个美丽的人并不是完全跟社会的这种美丽的评价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个美丽我们要把这个重点放在孩子的这个内在的东西上面。你比如说像他与神的关系，对神的渴慕，以及他自己除去外观之外的其他方面，父母对他这种言传身教实际上都非常重要。提到言传身教，如果说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分的去关注她的外在，那么父母首先要从自己身上去想，你是不是过分的去关注外在的东西，还是你关注内在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月挣了1000块钱，怎么去使用它，你是把这个钱过多的放在这个外在的东西上面，无论是化妆品，无论是衣服，还是你把这个钱放在了改进你内心的这个上面，用来做奉献，用来做那些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些孩子都很清楚，他也会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所奉行的价值观是什么样。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但做起来还要更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相对来说跟现在的价值观是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对于父母来说，教育的难度的确很大，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是，刚才日新兄说到了哈，我们家里有一定的收入之后，我们父母如何来支配这笔收入？我们是用来都买化妆品了、买衣服了，还是说我们把这个钱，比如说用在培养他们一个体育爱好、才艺、技能，这个然后我们拿到教会里奉献，或者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孩子们他从小就会看到我们父母的这些消费观，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学习。
敬拜你，
一生敬拜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
一生赞美你。
我们孩子在家的时候呢，我们作为父母如何来看待他们的容貌焦虑？我个人是觉得呢，在孩子他们有这种容貌焦虑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父母是要好好的给孩子们解解压，陪伴他们。当他们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言语。就像前面安好女儿问我，那首先我要肯定她，你长得并不丑，只是说你这个衣服穿着我不认为漂亮。语言上要小心措辞，你不能看着他穿一件衣服，或者是化了一个妆，或染了一个头发，气不打一处来，说一点都不漂亮，打扮成什么样子，跟丑八怪一样。哎，这一下子就伤了他的心。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孩子他问你的时候，他渴望你表扬鼓励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语言来称赞他内在的美、身体的美，甚至是 他很好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多鼓励这个。而对于他的这些奇装异服穿着打扮，小心的去评价。如果真的是他穿得很出格，打扮得很出格，那你要告诉他这样的打扮对于当前的一个年龄是不合适的。另外呢，其实作为父亲更多的给我们的女儿们一些肯定和鼓励。女孩们很在意父亲的评价，因为父亲是她人生中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男人，特别是在她没走出家门交到男朋友的时候，那女孩更在乎父亲对她的称赞和鼓励。所以父亲一定要给你的女儿多多表扬，表扬她内在的美，气质上的美。
是
谈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当孩子到了跟小朋友们互动多了以后啊，他实际上朋友的影响很大。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刻意的能够帮助孩子在他这个交友的里面找到一些近前的朋友，就真的很重要。因为这样的朋友，他们无论从圣经中得到的这个价值观，对神的话语的了解，以及他们周日去敬拜的时间，他都会把得住。尤其是女孩子，周围朋友对他们的影响有时候甚至超过父母。所以说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当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对于女儿的影响有时候感觉力不从心，或感觉对她的影响真的越来越小的时候，就应该为她尽早的去筹划找合适的这种玩伴。我儿子的有一个跟他同样大小的一个朋友嘛，他的父母都是教会的牧师。有时候我儿子去教会就说这个谁去不去，我说去，他就特别愿意去。有时候去参加什么活动，他说问都有谁去，他这朋友去不去，我们说去，他也就比较愿意去。这个对于女儿也是一样的，找到他们一个非常非常紧密关系的朋友，对他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当他处于这种不断的去试验自己的这种跟世界之间的这种互动的时候，当他形成自己价值观的时候，当他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习惯，形成一个自己对神的关系的概念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养育孩子，特别是养育女儿来说，真的是不容易。我们是要把属天的价值观告诉我们的女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的是内心。有的时候当我们直接跟孩子这么说，他接受不了，那么你就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他如果愿意跟你聊聊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样的真理告诉他。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为孩子坚持不断的守望祷告。如果你的孩子有幸愿意跟你一起祷告，你也可以在祷告中将对他们的期望，把这个真理在祷告中可以说出来，一起跟女儿来到神的面前，通过祷告来表达。不要放弃对孩子的陪伴、包容和爱，哪怕有的时候他气得我们压根止痒，那我们还是要接纳他们。如果孩子在我们父母身边，在家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那么他外出去寻找其他有危险的人的安慰陪伴的几率就会小很多。这个时代养育孩子不容易，求神来守护他们每一天的成长。
是的，一个是他，我们跟他一块祷告，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持续不断的为孩子祷告，为他属灵生命，为他每一天他的所思所想，以及为了他以后离开我们，不管是上学、工作、组建家庭，我们真的是做父母的一生的守望祷告，没有停止的时候。
是，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啊，再会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很美好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留在下一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尝生命的苦乐。
罪而赦免，他的爱永不需再证明。无论你身处在深境或逆境，他恩典必够你用。愿你饱尝主的丰盛，生命日日更新。当你觉孤单无助的时候，要记得圣灵住你心里。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神，要记得你永在他心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